我本来是一个这个 computer 文盲的人，我今天第一次是用这个 PowerPoint presentation。我本来就是，他就要说我就是一个 VC 的人了，就 before computer。但是呢，有一个弟兄啊，黄慧从弟兄帮助我，所以现在变成一个 AD 的人，就是 after digital。啊，主耶稣啊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前，他吩咐他的门徒说：“你要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万人听。”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八节说，我们大家都会说，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您必得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是传道呢？就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极，说到地极，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地极了。交通这么发达，到什么地方去大概十几公钟头就可以到。但是，假如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地极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地极就是在福音未到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可能是在你的家里，可能在非洲。我们来看现在世界宗教的这个分布的地图。我们特别来注意说这个绿的跟黄的这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东正教分布的地方。那特别来注意这个红的地方呢，这就是那个佛教、印度教还有回教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在亚洲、中东还有在非洲。所以一般很多宣教学家就把这个地方叫一个名叫 Ten Forty Window。 什么叫 Ten Forty Window 呢？这个地方刚好是在北纬的十度跟北纬的40度 Ten Forty。 那在这个 Ten Forty Window 里面，就是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其中有中国还有台湾，这里两个跟我们特别关系。中国现在有基督徒大概有8000万，说占人口的7%，可能还是更多，因为还有很多乡下那个地下教会我们不知道那现在想想看，我们台湾我想大部分都从台湾来，台湾是我们故乡的，台湾基督的比例人口比多少呢？只有2.5%。这2.5%呢，就是连说天主教跟那个尊耶稣教会算起来，大概有30%或者是不到40%，尤其台湾乡下，在云林县它的基督徒也是0.5%。那台湾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少呢？有人统计说，现在在华人地区，世界上所有华人地区台湾是一个唯一华人人口基督徒比例人口最后一个地方。为什么台湾这么难传福音呢？我想很多原因，大概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台湾的民间宗教。台湾喜欢拜拜对这个说台湾这个有用台语来讲儒家的家庭，五千优的波比说有树就有亲戚，有烧香就有宝地所以用台语比较好一点他很喜欢拜拜。在一个月前农历的三月的时候，农历3月23号是台湾的妈祖妈祖佛妈祖的生日，从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四个县市大家都在拜拜，几十万个人所以有人说这个是世界上第三个宗教活动。我想两个宗教活动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回教的麦加的朝圣，还有这个圣诞节做在耶路撒冷柏林的这个金子朝圣。所以这几十万人就是在拜这个妈祖，而且他们蛮有前景的，他们要奔到那个妈祖国就妈祖的那个桥丢下面这算是蛮虔诚的我们基督徒都没有这么虔诚然后他们在拜这个妈祖的时候，那乡下的地方更多人拜叫土地公托里公。台湾话有句说传道传不托里公前头前尾土地公拜很多这个土地公。那在这个海岸地方台湾的这个西海岸地方拜这个叫王爷公爷公爷，然后他们的活动每3年一次，叫烧王船。这个船是真的船，里面放的东西有真的冰箱， 有蒸的这个电视机，有蒸的大锅饭，东西都蒸的，然后就把它稍微就放在海里面哈、哦，因为那个王爷是一种晕地的神哈、哦，就是把那个晕地送到海上去。那这个还那个高雄县哈、哦，有一个叫嘉定乡，去年哈、哦，他们就那一村只有几十户的人，就十几户然后到最后的人哈、哦，大概有大概一百多个人，然后花了400万，就是为了这个烧王船拜这个王爷哈、哦。然后他们烧王船说，我们在台湾拜拜哈、哦，也算啊烧很多这个金砖哈、哦，金子哈、哦。你看这个用大卡车装的哈，大概以前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哈。那台湾你知道烧多少金子呢？每一年呢，烧20万多公吨的金砖哈银子。台湾不是一个产纸的地方，纸张很多是要从东南亚进口。那这是20万多公吨的金砖哈金子啊，到底值多少钱呢、啊？值台币100亿。每年才台湾烧掉这么多，那100亿到底多少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有人就把它估计啊，用这个新台币，用那个100块纸张哦，纸币现金的，要存到那个银行去啊，要用15台卡车才能把这些钱哦放在这个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去。那我们看到这些烧这个金子啊，不但是一个浪费，而且是第二毒水。然后拜拜的时候，而且用是杀猪、杀羊，哦，这是猪公啊，他们叫猪公哦。然后猪公里面这里口有含一个这个苹果、啊，应该是柑呐、啊，柑嘛哦，柑嘛是orange， 应该是 orange、啊。说台湾就甘愿牺牲的意思啊，哦，甘愿牺牲的。这个台湾也是一个世界的观念哦，因为他们就是罪哈、哦，就把放到这个猪跟羊上面哈，这一个四个拜，所以我们回去台湾，台湾也说记得这是一个接触的地方哈，接触点哈，接触点，对吧？然后拜这个猪公以后呢，那有一些是那个鸡桶哈，鸡桶这是邪灵附身的鸡桶，哎，不但这样拜，还自然界的东西都拜，连那个石头啦、树木都拜。这是一个叫四皇宫哈，这是我家乡的什么？像我们拜这个，我家乡的我家的祖坟以前是四皇村12号。这四皇宫哈是一个家当住的家当修哈，它有600年了。听说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说清朝时候那时候皇帝叫嘉庆君哈，他来台湾居住的时候被土匪追哈，然后他就躲在这个寺的旁边。后面的哦，那结果那土匪看不到他，他回去以后他非常感激，他回到京都说就送一个牌匾哦，牌匾来把这棵树封成四皇宫。那像庙人呢，就是把那个8月4号中秋节说当那个四皇宫的生日，所以每一到中秋节的时候，乡下人就把那个中秋月饼再去拜这棵树，然后拜完以后呢，就把这个树的叶子哈带回去放在水桶里面，然后把这用这个水哈洗澡，让小孩子洗澡，说这个有灵气，这个会保佑这个孩子，然后让孩子比较聪明有智慧。我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然后这个拜的时候，这个拜师呢，这是猪八戒哈、哦。我们知道这个哪一个行业拜猪八戒？台湾叫几个空，大家知道哪一个行业？玉米布。比例哈、哦，拜了这个猪八戒，比如说我上次请教一个弟兄，他说这个猪八戒不是真的啦，是小说里面的哈、哦，说台湾还拜那小说里面的猪公，然后他们有一个祷告文进庙告诉我说，我用台湾话比较好讲的哈、哦，说地个公地个公，请你好大地一条，来先空空地公公，那不要去在包公。哦，这个所以就是说，请你让请你诸多公诸公啊，请你保佑我哈、啊，让大吉日来哈、哦，然后来了说空空哈，谢总公，然后那个口袋随便我摸了哈、哦，然后拜这个，你不要像说这个是乡下人呐、啊，或是没有知识你在拜啊，那个有知识的人还在拜什么呢？拜这个文昌公， 台中市市张里哈，有一个叫文昌公庙，每年哈、哦、那个大端年考七月份的时候啊，那个香火特别旺盛啊，那些大端年考的考生啊，他们就来这里拜文昌公。哦，他的还有一个祷告人说啊、文昌公，文昌公，我今年要参加大端年考，哦，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台大医学院，哦，请你保佑我，哦，如果是我考上的话。我要拿那个三生五礼哈，三千摩利哈，三生五礼来拜哈。然后有的考生更妙，人说妙，他怕文昌公忘掉，他就把那个真法证哈，插笔放在那个神笔的前面，哦，然后还告诉说，哎，我的号码，我真考证号码是几号几号几号，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笑说，说拜嘛，然后有的人还拜什么呢？蒋介石。现在蒋介石死了哈，这是蒋介石的庙哈，很多人。现在不要笑哦，这蒋介石的儿子是蒋经国啊，还是有人在拜。我听说这个我还没资料哈、哦。那两年前这个总统的大选哈、哦，这个候选人就用那个马祖哈、哦、马祖火车谈判哈、哦、来拉票。我现在一张统计图，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哈、哦。这个红的就是那个庙的。字幕了哈，这是每县市的字幕，那黑的呢是那个教会的字幕，从这边是基隆市哈、哦，啊台北市，然后到这边是啊高雄、屏东，哦还有这个邮政总部的哈、哦，我请大家特别来注意一下，这个县呢、啊，台北县，然后台中县、彰化啦、云林、嘉义，哦高雄、屏东这些县呢、啊，台南县都这个庙宇的特别多。乡下嘛哈，然后中南部啊，从台东以南，中南部哇，这真厉害哈！说台湾的中南部拜拜最厉害，最需要福音的地方。那现在呢，这是1999年的统计，现在那时候的教会有4154间，那庙宇多少呢？庙宇有8970间。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内政部有登记的哦。内政部没有登记的不知道才多少、啊、我跟他讲说参道常会科里说那小的主题公庙是要多少，所以文化大学有一次在统计网上去调查，说台湾每2.25公里就一间庙，每1000人就是有一间庙。我们知道台湾的人口是2200万、哦、所以至少台湾现在有20000间的庙、哦、台湾现在有钱吗？当然拜了哈、哦。以前呢、哦，人家调查说世界上庙宇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是泰国。现在第一名啊，在什么地方呢？台湾，在台湾。说弟兄姊妹，那你听到这个，你有什么感想？这就是我们的举措之心，这是你的福报。以前20年前说台湾有经济奇迹，哇，那就有钱了哈、哦，这个就有钱了。那在10年前呢，开始有一个叫“政治奇迹”，因为把台湾把那个独裁政权以后改成这个啊民主政治哦，民主政权没有经过流血革命。那现在呢，有一个叫宗教奇迹，你要拜什么神，台湾都有。哎，我们知道最近这个鸡冠道非常受欢迎哦，你知道为什么受欢迎呢？因为鸡冠道以前的教义哦，教义是要把这个啊道教。儒教、佛教合在一起，这叫三教合一。说大家都欢迎，中国都欢迎。最近呢，正庙他把这个回教跟基督教哈、哦、放在一起，叫五教同源。所以他跟基督讲说：“哎，你要拜这个耶稣，我们这里也有，而且他们全拜了，多拜一个耶稣，这样比较保险嘛。”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里，看一下。这是我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好像听起来像很空哈、哦，非常愚蠢。其实他们不是愚蠢，只是无知的，就是不知道要拜那位创造宇宙、创造万物的至高上帝。那谁去告诉他们呢？就是你我责任。记得保罗，他也是一个外邦人，始祖。当他专门向外邦人征婚， 但他没有忘掉他的同胞，他犹太人。他每到出去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到犹太人会场去访问。他为了犹太人，他讲一句话，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苦受之轻，就是自己被咒诅，以基督之名，我也愿意。”为什么他不说过过过去呢？就是因为上帝的那个无比之爱，上帝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上的人，但是我们台湾的同胞不知道，这是我们责任，也是因为这无比之爱，激励了一百多年前一批的宣教士来到台湾。1966年，马雅各啊，1865年。马雅各医生来到台湾的南部，那1872年，马歇博士来到台湾的北部，他都是从英国、从加拿大来，他们离乡背井，他完全不知道台湾话，但是呢，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那无比之爱，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台湾，然后来到台湾以后，他们受尽了多少逼害，多少的这个羞辱，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那马歇博士有一次被人家用那个粪跟尿哈，把它倒在他身上，他不生气，他很可惜啊，这个最好的肥料你说不拿去，那当肥料用，他为了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台湾的名人，为什么台湾名人是上帝的福音是吧？今天要是没有这批宣教士，可能你我都不会出来做。但是这批宣教士外国宣教士到哪里去呢？已经这样的过去了，在上帝的宝座右边。天天为台湾的灵魂在祷告，今天的外国宣教士在哪里？今天外国宣教士就是在台湾以外，自在外国的台湾的基督徒，就是你跟我。希望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希望大家在祷告中遇见台湾的宣教士，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这个时代里面神所要重用的人，我们每一位都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宣教士，求主把这种感动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今天早上呢，我要用点燃福音的火焰这个题目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从一月开始，好，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还记得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敬拜，然后呢，圣洁，然后呢，是宣道。所以我们从一月到现在，我们都是讲到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做圣道以前，我们先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神祝福、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在神面前，我们才能够被主所用。那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已经要进入啊，我们今年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宣道。那今年我们夏天也要啊，差派一个宣道队回到台湾的地方。刚才我们看到林医师啊，他有那个表，你看那个中南部啊，是那个福音最需要的地方。所以今年我们要差派福音队要回去的那个地方，就是要到那个中南部的地方，就是福音啊最需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暑假要去，以后我们要有定期有计划的要开始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不是只有在台湾，以后我们求主的帮助，我们也能够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今年我们也要向这个墨西哥啊的那个墨西哥的原住民啊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求主是在教门当中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的教会期待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来到爱因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种同样的意向啊，来传扬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呢，就是从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耶稣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最后的对这些门徒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呢，虽然 只有几节而已，而且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能够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来，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边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他说，我把这个权柄，上帝已经把权柄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已经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林律师他在报告台湾的情形，台湾什么都办啊，大树也办，石头也办啊，连蒋介石也办啊，什么都办。你知道魔鬼最厉害的就是希望啊，你不要拜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你去拜那个其他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啊。如果你不要拜上帝就好。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两种的力量。一种力量呢，就是让人来离开上帝；一种力量就是要捆绑一个人。这个力量是从魔鬼而来的，魔鬼就是要捆绑一个人啊。但是魔鬼也会给你一些好处啊。如果你拜魔鬼，魔鬼也会给你好处。魔鬼也会专程关门的天使啊。所以如果你喜欢拜，你喜欢拜这个大树啊，魔鬼就藏在这个大树的这个里面。你拜我啊，我就给你啊一点小小的便宜啊。刚才那个林律师说，哦，他把那个树，这个树叶去帮这个小孩子洗澡啊。他有的时候你洗澡以后，他也会治你的病啊。魔鬼他也有很大的能力，所以你拜他，他也会听你的祷告，他也会给你一点小小的便宜。但是呢，你拜魔鬼以后呢，魔鬼以后是要把这个人抓住啊，他要让这个人啊成为他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看全世界刚才有看那个地图的时候，你看那个最黄色的地方，就是那个不相信神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人民的生活最痛苦、最这个环境卫生最不好的地方。你看，在印度啊，我们刚才所看的哦，台湾也是啊，越来每次回去，越来这个台湾越乱了。你越拜的厉害啊，这个人民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生活，就在魔鬼黑暗的掌权下面。但是另外有一种势力是什么？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是要给一个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上帝是要给一个人离开罪恶得到自由。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两种的力量耶稣基督他这么说，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神要把这种使命、这种权柄放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种权柄，能够引导人离开魔鬼的辖制，让正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所以我们就是有这种权柄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宣道呢？因为这个世界有许多人活在魔鬼的捆绑下面，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这种权柄，我们要靠着他来做这种传福音的工作。那这段圣经里面有讲到有四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圣经里面第一件事情是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说，他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去做什么呢？这边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教会有许多活动但是教会所有活动里面最重要的活动是什么呢？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 母亲节，也有巴扎，也有种种的活动，对不对？但是我们教会所有的活动的中心是什么？都是装备，都是要装备门徒，都是要什么呢？哎，奇怪了，就是要装备啊，塑造门徒。所以我们教会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每个来到教会的人，教会有责任啊，塑造每个基督徒成为耶稣所要用的人。所以教会每个人都是一个门徒啊啊！如果你来到爱恩教会说，说不要，我不要做门徒，我要做一个这个马马虎虎的这个基督徒啊，那。我要告诉你哈，你已经来到一个不对，这个来到一个不对的教会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啊，你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找。如果来到爱恩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教会有责任要装备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门徒，成为耶稣所要用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满有权柄的人。所以我们就是有这种的责任啊，凡是来到教会的人。教会有责任来装备每一个人，让他能够充实做到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使命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求主实在帮助我们哈、啊，让我们实在有这种负担。这是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啊，我们回到台湾的爱因教会，回到台湾的这些弟兄姊妹，我都一个这个打电话给他们。那很感谢神啊，我们爱因教会回到台湾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回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啊，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热心啊，非常热心投入这个教会的教会的服事啊。所以有一些牧者都告诉我啊，他说，哎呀，你们爱恩教会回来的每一个基督徒啊，都非常的热心啊。哦，我现在非常的高兴啊。我希望我们就是要这样啊，我们要装备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主所要用的门徒，然后我们呢才能够出去。把这个福音能够传扬出去哈、啊，好，这一节圣经里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你要怎样，要我们一起来读哈、啊，你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怎样施洗？施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中已经出去的人趁机说，我们。有很多都已经受洗了，到底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啊，就是你生命里面你有经历真正的重生，所以说是受洗。你有清楚知道，本来我在那旧的生命、败坏的生命、被魔鬼辖制的生命，我通过受洗以后，魔鬼的势力已经离开我了。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他把这个复活的大能放在我生命当中，所以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今天神已经给我这种权柄，我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很重要，说教会啊的存在，你不要出去啊，要向这些人啊不信的人，你要传福音，然后让他们能够清楚的重新得救。这个是我们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求主实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这种重生啊，这种重生的经历，重生的生命是每一天会更新，每一天会成长出来。我们教会啊，实在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哈、啊。我们知道，在今年的我们的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向我们的社区。有做一些那个音乐的布道哈，我听很多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人，他听了那个教会里面在演那个无比的爱，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啊，经过一个多小时啊，用这个唱上去啊，把耶稣基督的生平把它唱出来，把耶稣这个介绍出来。有许多人第一次来到教会说，哦，耶稣原来是这样，耶稣。他的爱是这么的伟大，而且在这 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啊，最宝贵的就是这些人来到教会啊。如果他在看我们那个演剧的时候，看我们这个诗班啊，在唱这个圣诗的时候，特别唱到最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哇！你看我们每个诗班的那个班员啊，他都唱着，真的能够把耶稣基督哈、啊、的那个复活的那个喜乐、那个盼望能够唱出来，所以。有许多人他们非常受感动，他说啊、哦、他看了那个剧以后，他看到这个基督徒啊有这么大的这种盼望，求主实在帮助我们，他让每一个人看到我们就有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盼望，基督徒我们就是有这种的喜乐啊，啊求主实在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把耶稣基督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喜乐都换作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也是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再来呢，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教训他们，就是教导他们。”耶稣基督的教导啊，都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看我们爱恩教会。为什么这么的注重这个成人主学呢？啊，因为我们很重视圣经的话语。我们教会不是只有注重教导，我们是注重什么呢？我们注重有系统的造就，有系统的教导。啊，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啊，希望所有来到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系统的啊，一步一步的有系统的来教导。教导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活出来。现在台语堂参加这个成人主学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我听说我们华语堂哈、啊、参加这个成人主学的比例啊不是很高。我在这个地方啊，我 challenge 我们华语堂的这些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来到教会参加主日礼拜，我们还要参加主日学，参加成人的这个主日学，有系统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经历这位纯美的神，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不能去教导，我们也不能去帮助别人，我们就不能去经历这位奇妙的神。我们要建立这个奇妙的神，一定要有系统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呢，这段圣经最后耶稣怎么讲呢？他说你要教训他们什么？分散的什么？遵守。什么叫做遵守呢？什么叫做去遵守神的话语呢？啊？什么叫做你听了道以后你去遵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活出见证来，把你所听的在日常生活中我把它活出来，这就是遵守。有时候我们讲到比较简单啊，要遵守就比较难一点啊。啊，听到啊，听到也是很简单啊，你听了以后你有没有照着神的话你这样去行呢？这个就需要靠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同在，他来帮助我们。我们实在很感谢神，因为爱恩教会是一个门神很大祝福的教会哈。我这个回来以后，因为我们教会开始在注重这个宣教的工作哈，所以那天我就为着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来祷告，因为他现在身体非常的软弱哈、啊，那听到我们教会要开始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今年暑假要有一个短宣队要回到台湾，他不能回去了、啊，因为他现在在这个病床当中，他非常软弱。但是我为他祷告以后呢，他就从他的这个枕头的旁边啊，拿一个 envelope 给我，他说牧师。我虽然我不能做宣道的工作，但是我愿意用这个小小的一个奉 这个奉献哈，是表达我们夫妻我们的心意。然后我就把这个信封我打开啊，因为他们现在很穷，而且他现在啊，这个家里正需要钱。那他说牧师，这是小小的意思啊，那我这小小的意思我就打开来看，里面是多少呢？美金10000元，10000块钱。我看了以后说，我就告诉他说，你们两个不是现在很需要钱吗？他说是的，我们现在很需要钱，但是呢，牧师，你不要挂虑这个，我们心里你来领受我们要对台湾传福音的这种负担。我们教会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能去，我们生病不能去，但是我们要用这种行动来表达我们是这么的关心这个救灵魂的工作。牧师拿到这个签给的时候，我心里啊实在非常受感动。这个都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建立这个奇妙的神。虽然我的肉体我有生病，但是神给他看的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这个神奇那个作为，他在背包当中，他仍然有这个救灵魂传福音的这种热情。还有一位长辈呢，他现在是在已经很老了哈，然后他这个常常这个孩子给他一点点的钱，所以他就一直的这个持续他一些钱都是 cash。 我去看他以后，他拿一个 envelope 给我啊，就是这个 envelope， 他 envelope 里面呢写很多的小的字，就是多少时候谁给他20块钱啊，这个30块钱啊，这些钱，他已经存了几年的钱了cash 啊，拿了一包，他说牧师，虽然我老了，我不能做这个宣道了，但是这些美金哈，就是要做完全做宣道的这种用途。我拿了以后啊，哇，你们这么多的钱，我说你不是很需要用钱吗？他说我已经老了啊，我用的钱很少了，我现在口袋里面还有20块钱，还有20块钱，但是这些全部为奉献为传福音的这种使用。我实在我拿着这一包钱的时候，我实在不敢接这个钱啊，但是他告诉我，他说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够参与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来传扬福音，我老了我不能传，但是有年轻人他们能够去啊，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能够去传福音，我要支持他们，我要为他们祷告。这就是爱恩教会。爱恩教会就是这种蛮有神同在的一个教会，是蛮有意向的一个教会，也是愿意来遵守主的命令的一个教会。特别我们华语堂是年轻人是最多的啊一堂，求主来复兴我们，求主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感动更多的人，能够来做宣教的工作，求主这样子来感动。但是我们要出去以前，我们知道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灵命的改变，我们实在要好好的做装备，要懂得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因为这个魔鬼的势力是很厉害的啊！我们要清楚知道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的内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这个装备，求主来使用我们。那我们这段圣经里面最后呢是讲到什么？耶稣说哈，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主来，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头。感谢主，耶稣基督他要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来经历他，一直经历他，到这个人类的历史结束的时候。我这次回到台湾了，就是去参加我妈妈94岁的生日哈。她本来身体非常的健康，那现在她已经比较老了。说我们每一年啊，我们8个弟兄姊妹一定要聚在一起哈，大家都回去来庆祝她的这个生日。那我这次回去，我就觉得我妈妈就跟从前都不一样了。我妈妈94岁啊，她本来是这个从前啊，头脑非常清楚，身体非常好。哇，他是一个热心爱主的一个人，这就回去啊，他都不说话，他看到我说一直笑笑，一直对着我都没有力量讲话，我都觉得妈妈怎么这么奇怪，但是他看到我讲话，他是非常的欣赏啊，有这个两个眼睛瞪着我，一直看我，看着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妈妈你怎么一直看我？他说我很喜欢看你啊，我说越看啊，他心里他越高兴。但是那一天我们就聚在一起在吃饭的时候，他突然了，他说呕吐，哇，呕吐吐得非常厉害，马上就送到这个台南的这个市立医院，一检查，原来他没有血压高啊，他血压一跳啊，跳到230几啊，跳得很高啊，不好，医生吓了一跳，他说你同志有没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说没有啊，马上吃这个药，但是血压就降了。但是我妈妈啊，她在这个病房上啊，我很感谢谁呢？她实在是有这么好的妈妈，她心里非常喜乐啊。她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神什么时候接我回去，我都预备好了，我非常满足了。我看到这些8个弟兄姊妹都这么的热心爱主啊，那一生当中上帝这位奇妙的神，她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喜欢。她说，我心里啊，现在充满了喜乐、平安。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说：“妈妈，你现在病这么重，我要留下来，或者我要回到这个美国？”我妈妈就告诉我，她说：“你是牧师啊，你要忠心爱主、传福音，你要继续为着福音的缘故往前走，你不能停下来。”本来我想要在他的旁边但是我妈妈说你要去往前走，但是我妈妈就抱着我哇，她一直哭啊，因为她现在也是非常的严重然后我离开的时候，我跟师母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一直觉得很不放心虽然妈妈这么要我往福音的道路走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尽忠到死但是从这个儿子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离开这个台湾已经30几年了，我很少回去我每次回去一个礼拜只有跟我妈妈一两天在一起，其他的时间都是到处这个领会传福音我很少有机会跟我妈妈在一起看到现在医生说他的生命anytime 什么时候神要接他回去，什么时候他就会离开所以我一想心里这个整个礼拜我心里都一直在想他。那每天我都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说妈妈你好吗？第一天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说你不要回来你要好好的在这个传福音然后我又有一天又打，他就会想说我今天很累我讲到这个地方就好了，他就不能讲。那到了第三天我打的时候，他说妈妈现在在睡觉。那昨天我又打的时候我弟弟说我妈妈有点这个昏迷已经开始有点昏迷了。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就说趁着现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所以我昨天马上去买一张这个飞机票我今天下午这个我要坐这个4点多的飞机我要回到台湾，我特别要去看我妈妈，所以我希望你们也为我们祷告为我妈妈祷告，我希望我这次能够专心的我来陪她， 然后来跟他啊，跟他在一起。那现在我们在这个世上有遇到啊变痛啊困难种种的问题，但是我们心里，我们一定是蛮有喜悦的，蛮有盼望的啊。虽然我们肉体上啊有这种变痛，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我们能够超越这好、哦、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使一个人能够成为有神的这种形象，这是多么的好！我特别从我妈妈的身上，我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的这个宝贵在我妈妈的身上哈、啊，她也经过许多的困难了、啊，好、啊，她以后如果有我有机会，我来。讲我妈妈的见证啊，她实在是一个真的经历神大能的一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那我这次我们这个教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我已经跟我们的这个壮牧师啊，我已经跟他这个已经交代好了哈。感谢神啊，我们的壮牧师他一定能够做得非常好哈。所以我不在的时候哈，万一啊哈。这个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妈这个先把她这个接去的时候，那我会留在台湾，然后处理这个她最后的啊这段时间。那我不在的时候哈、啊，求神也继续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教会有许多事工要继续的进行哈、啊，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能力，我们继续往前走哈、啊。那大家也能够跟我们这个庄牧师啊、白传道啊、林传道哈、啊，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的合一的啊，来把我们教会啊前面所要做的这几件很大的事情，我们都靠着主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蛮有爱心啊、蛮有负担、蛮有意向、喜欢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